我们请看诗篇四十五篇啊，这是我上一次讲台的时候引用过的，第十节一直到十五节。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这是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的，圣灵在这里不断的向你见证基督，启示基督给我们，但是他对我们这般的女子有一个要求啊，他说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当我们真听见圣灵给我们做的见证，真看见圣灵带来的词啊，那圣灵是我们得恩蒙应许的那个词，对不对？他把耳环、把手镯、把什么的带到这个利百加的手上，那圣灵在这里给我们做见证，把词带给我们啊，然后跟我们诉说以下，诉说亚伯拉罕。那因此呢，这个拉班跟利百加，他们好多年没有碰到亚伯拉罕了。而当这个老仆人在这里讲到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神在以撒身上的工作，他一定也会告诉他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跟亚伯拉罕所带来的祝福，就是这一切都告诉他们，那时候利百加的心就懂，对不对？不然以前我们读的会觉得这个利百加好奇怪啊，这么现实啊，这个听到老仆人讲了两句话，家也不要了就要走啊，这个说要再多留几天也不留了，这样走啊，马上就要走。我们那个外面读，我们就那种人的这个场景去读它，这个读不通啊。但弟兄姊妹，这个创世纪这一章二十四章是一个很美的一章，讲到今天圣灵被差遣出来啊，在这里预备心腹，他就在这里寻找啊，这个见证基督啊，然后带领心腹来归给基督啊，他在这里所做的工作。这诗篇四十五篇说，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我们的主是经得起考验的啊！现代人的结婚就是常常婚前都是盲目的啊，婚后又张大眼睛才说，哎呀，我怎么娶了这样子的人，或者我怎么嫁给了这样子的人啊，然后我们就错了，然后人家就劝你说，婚前应该张眼，婚后应该闭眼啊。那我这是我们地上的情形，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你要听，你要去想，你要侧耳而听，你搞清楚你所信的是谁，你要归给的是谁。神不怕我们神经的去考验的，神的儿子何等的美丽。当圣灵在这里跟我们讲的时候，当我们每一次听，我们每一次思想，我们的心就受到吸引。所以诗篇四十五篇就讲到我们要被引到王的面前，啊，进到王宫里面，就是讲到圣灵今天在这里为我们做见证。所以彼得前书就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真的他说我们是爱他，如今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的。这是我们今天啊，所以我们跟利百加很像，这东西呢，他在这里不要去思想你的父家啊，不要去思想那些东西，就叫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脱离我们所生所长的环境，我们起来跟随基督，我们起来归给基督，我们起来爱基督。这是神在主耶稣身上做的一个特别的工作，而这也是亚伯拉罕在为以撒预备妻子的故事上给我们读出来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父的发起，圣灵的工作跟人的配合，底下讲到教会就甘心的来归顺基督啊，直到基督得到安慰。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四个啊，讲到丰富之子，讲到以撒的身上有一个特别的职父啊，就是他是挖坑，他是挖坑。那这是在二十六章啊，圣经二十六章，我想我们简单看一下下。二十六章十五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桶。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全都塞住，一个都不留。这是仇敌在我们身上一直做的工作啊！活水井预表那个丰盛生命，那个丰盛的祝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享受，成为我们的供应，成为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但是非利士人来，他要做的一件事情，他就是要堵住这个井。他的堵是把所有的通通堵，把这全都塞住，而且呢填满。 舔一舔，我们挖一挖，它就出来了。它把它整个填满，而且你只要有一个，它走一个；有两个，它走两个。这就是今天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尝到基督是我们的活水，我们尝到活水。在弟兄姊妹，曾几何时，我们发现我们干了，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喜乐了，我们好像没有那么滋润了。这意思也来了啊。那在这里讲到十六节，亚比弥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们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基达上城住在那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人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那底下就讲到他们开始的增进啊。那这个增进我们等一下再讲。那我们现在先讲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以撒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在这里重新把他父亲所挖的井，所被堵住的井，他把它重新挖出来，讲到属灵产业跟丰盛生命的回声。这个大的来看，教会历代以来神一直有一些以上这些信民的兴起啊，他们在这里把全家被封闭的产业重新的恢复起来。我们读到马丁路德殷勤诚意，对不对？我们读了这么多圣灵的恢复啊，讲到莫安德烈，讲到圣灵的内疚啊，啊，讲到丁路易西摩，他让我们看见了铜镜的亮光，这都不是新的看见，这是重新挖出来，根本就被塞住了啊！啊，撒师兄让我们看见复活升天的那个权柄啊，那个神的那个荣耀。嗯，黎弟兄带领我们这个十字架对更深的生命，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为我们把那个产业重新挖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代的基督徒啊，再软弱其实真的是很不好意思的，其实全人都帮我们挖出来了，当然几千几百年一千多年多少的产业真的都被仇敌封住了，那么长的黑暗时代没有人手上有圣经，没有人有机会听见神的话，但是今天我们不仅有圣经，我们有这么多宝贵的信息，有这么多存在为我们重新再挖出来的。我们在说软弱，或者在说没有供应，在说在主的面前好像啊、这个读不懂主的话，真的亏欠，亏欠。我们应该起来啊！以撒做的事情，他重新挖，他不仅仅挖，他人就照着他父亲所叫的名字去叫那些井啊！我在这里说到他恢复，把这一切的恢复恢复到起初的水准和程度上。他父亲当初挖的这个井，他父亲为什么叫他这个名字？都有属灵的意义的，我们把它恢复，而且恢复到那个水准。所以呢，这是以撒在主的面前他一直做的一件事情。亚伯拉罕挖了一口井，两口井，三口井，非利士人跟过来堵了一口井，两口井，三口井，亚伯拉罕挖几个，非利士人堵几个，后面又跟着一个以撒，非利士人堵几个，我就重新挖几个，我就再重新一个一个都把它挖出来。就是因为以撒伟大的一生啊，他真的是一个丰富的生命，他在这里把神家那个所有需要的那个供应，那些活水，那些祝福，他再重新带回来。弟兄姊妹，神家需要一生的生命啊！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看见父所给我们是多么丰富，然后再看看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所承受的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主的面前要不甘心，要起来挖掘。昨天我们在陪您办公室读以西结书的时候，第一章啊，让我这个神让以西结看见啊，那个四活物的那个荣耀的那个意象，然后把它带到宝座面前，让他看见宝座的意象。然后我们在那里读的时候，就是讲到那个活物啊，活物是受造之物的代表啊，特别人那个活物是讲到新造的代表啊。那个我没有时间去讲它。我们讲到那个活物的时候，它身上有三个很大的特点。第一个，你从这个活物身上，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让你看见基督。啊，有鹰，有牛，有人，啊，还有一个什么狮子啊，四面啊，就像四福音的四面一样啊。这个活物，当它在那里行动的时候，你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你都可以从它身上看见基督。这叫做新造的这个族类的这个该有的特点。第一个啊， 啊，第二个告诉我们这个活物的一个特点，就是灵无论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啊，行走并不转身。讲到这个新造的活物，它身上有一个第二个特点，就是完全跟随圣灵。灵往哪里去，它就往哪里去。那第三个，他说灵往哪里，不是这个活物往哪里去啊？他说那个大轮子啊，有一个大轮子，那个轮子说到神的行动、神的工作，就神旨意的往前，那个轮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子也上升，活物在地上往前，轮子就跟着往前。就说到说这一个人，这个真正在基督里那个新造的人，他不管往哪里去，他一定带下神的行动，他一定带下神的旨意的通行。这是一个新造生命该有的特点啊！这是一个神在地上受造之物，这个四活物在这里所彰显的。神让以西结看见啊，然后以西结看了这么多异象，然后这个活物就慢慢把他带到宝座面前，让他看见做宝座的那个人。所以呢，当我们看见以西结只讲完第一章的时候，讲完这些异象，然后底下就发现以西结看完这个异象以后，他就忧闷，他在神面前坐了七天，因为他所看见的是神所要的。当他再去看看他旁边的时候，他那是国家已经灭亡了，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做奴隶，神的百姓堕落失败被逆神，太大的差别。这个差别让他心中痛苦，这个差别让他在主的面前忧闷坐了七天啊。但是呢，我知道神为什么在第一章就让以西结先看见那个荣耀的一生。人虽然失败，人虽然被掳，人只永远坐在宝座上啊，永远是荣耀的那一位。就这个让以西结再有力量，他再重新站起来，他起来定他的尺寸啊，起来在那个黑暗的时代的里面，他成为守望者，他成为神的呼声，他成为神的这个信息的传达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器皿啊。今天在这边也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这个神给教会的丰富应该是这么多。应该是这么多的活水井在我们的周围，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眼睛去看的时候，全部被塞住。我们应该起来就是，不应该是这样，真的不应该是这样。这也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时候对人讲到啊，讲到地上的婚姻，他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他禁止你们休妻，然而起初不是这样。今天我们看见了没有，今天人类堕落堕落到一个地步，许多的祝福失去了，许多属灵的原则我们妥协了，但是弟兄姊妹，神起初的心意都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回头看我们今天的生活，属灵的生活，我们地上的生活，我们教会的生活，弟兄姊妹，起初都不应该是这样，应该更好的。所以我们大家在主的面前能够更积极的起来啊，我们所得着的决定不是这么一个，神所要给我们的绝对不只是那一个，多又多，多又多。There's always more to get。主耶稣有更丰富的恩典要给我们。啊，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以撒在这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挖，把这一切被非利士人堵住的，他重新挖起来。然后照着父的心意来称呼这些井啊，把它完全恢复到起初的水准和程度上。啊，在这里讲到第三件事情，他就开始自己。也在主的面前有新的井被挖出来，有新的井在这里被挖出来。那他这里呢挖了几个井啊？圣经上特别提到的这四个井，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第一个井啊，我让我们看二十九节，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就马上就来跟以撒的牧人跟进，说这个水是我们的。看见了没有啊？肉体就是来第一了，马上就来抢啊！那以撒这边那个井起名叫做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所以埃瑟的意思就是相争的意思啊。这里讲到我们这个人属灵生命的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的几个阶段，几个步骤。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跟肉体之间的关系，就是彼此常常相争。我们一有一点属灵的东西出来，仇敌马上就来攻击。仇敌马上就来夺取，这是我们属灵经历上起到起步的经历，就是立志行善由得你，你常常想要做好，一点点好那个心愿出来了，爱主的这个奉献出来了，或是花掉一个我们里面那个东西一出来，仇敌就来。所以立志行善由得我， 心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讲到，他说就是我觉得我肉体中另外有一个律，就是每当我要行善的时候，他就来与我交战，并且把我掳去。看见了没有？这是我们常有的经历，一想做好仇敌就来，而且来了以后呢就把我们掳去了。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这是哀切的经历，我们只想要做好，仇敌就来，仇敌就抢，然后呢我们就真是苦啊，所以就失败了，被抢走了，啊，就放掉了啊。这是我们身上常常有的第一个的经历。那第二个经历呢，他又在讲了啊。那以撒的仆人就又挖了一口井，那他们又为这口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个井起名叫做西提拿。西提拿就是为己的意思。那第二个呢，我们刚开始跟肉体去征战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是失败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善由不得自己。好，我们就是失败，被他掳去啊。但是底下在这里西提拿讲到说，我们已经不仅仅只是跟肉体在那里只是想争，我们现在知道肉体是我们的敌人。以前我们还不觉得肉体是敌人，我们不过觉得受他逼迫就是了。但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人最大的一个仇敌还不是外面，是我里面的肉体。这罗马书第八章就开始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好吧。罗马书第八章，所以西提拿在这里给我们有三个点，我们彻底要看到的啊。我们从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这里来看。第一件事情，我们认识了肉体是以神为敌的啊，就是在第七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所以我们认识了体贴肉体，或是肉体的活动是跟神为仇的啊。啊，而且呢，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这都不是道理。弟兄姐妹，这是要从我们从生命里面来认识，知道我肉体一动，我就得罪神；我肉体一动，我是神的仇敌，还不是只是一个失败。我肉体一动，我根本不能够蒙神的悦纳。我们里面认识了，知道肉体是我一个最大的敌人啊。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在这里知道啊，是在十二节。好的，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是顺从肉体活着。不仅仅知道肉体是敌人，我们也知道我们根本没有欠他，我们不需要受他辖制，不需要受他顺从，我们需要不需要去顺服他？我们并不是欠了他的债，非做不可。以前我们是觉得想做永远做不出来，永远失败，而现在我们知道，其实我并没有欠他。我不需要受他辖制。那不仅仅这样啊，那第三个更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第十三节，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也实际上让我们看见三件事情：第一个，肉体跟我们为仇，跟神为仇，而且不能得神的喜悦；第二个，知道我并没有欠着他，我非要去顺服他不可。那不仅仅这样，第三点更知道我可以靠着圣灵，我能够来祝福他。所以得胜的经历开始在我们身上出现，从前是几乎很难得看到我们可以胜过啊。那现在慢慢我们可以知道，我并没有欠他，而且我只要靠着圣灵我就可以赢你。现在的关键在于我要不要靠圣灵，我要不要胜过你。实际上我们昨天的弟兄讲的啊，那个关键就在两个字，拣选抉择，你到底要不要，不是你能不能，而是你愿不愿意啊。所以今天基督徒已经得到一个地位，就是今天不是你能不能得胜的问题，还没信耶稣是你能不能得胜的问题，信了耶稣不是你能不能，而是你要不要，你愿不愿意。所以我们往前跨了啊。这边怎么到了第三层啊，在这里他们又挖了一口井，然后呢现在不为这个井争竞了，所以他们给那个井起名叫做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然后这个属灵的生命慢慢在主的面前，因为这么多胜过肉体的经历，我们进到一个宽阔丰富的境地里面去啊。那如果弟兄姐妹第八章没有去掉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再看啊，还是罗马书第八章。那这个时候第八章三十五节三十七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等等等等。到了37节，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不仅仅得胜，得胜有余，我们整个人进到宽阔的里面，不像从前那样子被压在底下，被踩在脚下，在那边叫苦啊，我真是苦。也不像从前一样，我们得胜是一个这个偶尔的啊，或是渐渐断断的。那现在的得胜是经常的，因为靠得住。这个没有人能够叫我们一起隔离，而且我们靠得住，那个得胜有余。而最后13节，创世纪26章啊，他们以撒从那里又上了别示巴去啊。那么在别示巴那边呢，他又挖了一口井。那别示巴是讲到盟约啊，就是一个约，就讲到他进入了神的永约，就是这一次的得胜根本就是一个进入安息的得胜啊，好像一个约一样。他讲到我们基督徒这个时候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胜过肉体就变成自自然然的，因为是主耶稣在我里面活，主耶稣在我里面像一口活水井一样，他自己在我里面涌流，他自己在这里替代我。所以在这里讲到几个品，其实也就说到我们基督徒面对非利士人、面对肉体的经历上常常有的这几层啊。第一层得胜是很少有的，偶尔的。到了第二层，得胜的经历就多的很多了啊。而到了第三层，得胜的经历是变成经常的。而到了第四层，得胜的经历是自然的。你想到四口井啊。以撒自己本身在这里，一方面恢复产业，一方面他对神自己有第一手的经历和认识，他一路上在这里挖井，在这里亲身经历神的丰富啊，经历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丰富。好，我想我讲完得荣之子，我们就休息。最后讲到以撒的得荣之子的这一份啊，就是讲到他特别的福分，他在这里承受一切丰富的产业和荣耀。那他在这里呢得到了独特的福分，因为亚伯拉罕把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他也在这里得到了一个独特的名分，就是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这两个不一样，一个是祝福，一个是特殊的地位、特殊的名分啊。所以希伯来不哥罗西书2章9节说到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神把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基督，对不对？啊，所以他承受了父一切的丰富。啊，底下讲到那个独特的名分啊，腓立比书刚才我们读的第二章啊，讲到主耶稣不仅仅曾经顺服以至于死，就死在十字架上，底下就讲到父神就用手右手向他高举，让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的名屈膝，口称基督为主。他得了一个独特的名，这个名超过宇宙一切的名，万民之上的名，基督。这父神高举他，他真正因为得荣之子啊。那以撒的身上也在这里预表了基督这一面啊。他不仅仅承受了父一切的福分，他也承受了父特别的一个名分。从以撒生的，他要成为你的后裔。好，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的一共生了几个孩子，大家知不知道？圣经上记载的一共有八个，一个是以撒凭应许生的，一个是以实玛利撒迦生的。那么以实玛利得了一袋一皮袋的血就被打发走了。那后来撒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那么又生了六个庶子，是吧？那边是念庶，六个庶子啊。那这六个圣经上好像没有数算他们一样，你读到历代志的时候，就是这数算家谱啊，历代志在那里数算家谱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提这六个，只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把以撒摆在前面了，以实玛利，这六个儿子神根本就没有算啊，这六个儿子，这个亚伯拉罕就是给了他们一点财物，把他们通通打发出去，这个都不是凭着应许生的，只有以撒生的，只有那个凭着应许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神把一切都给了这个，所以近年以实玛利还在的时候，创世纪22章神叫亚伯拉罕信以撒的时候，神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在神的眼中以撒根本是他的独生子呀，明明是玛利亚生，对不对？但是神就带着以撒，就带着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儿子啊，往我所要你这个山上去。这个儿子呢，你发现了呢，在神的心中以撒那个独特的地位啊，那个绝对的地位，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神一切的丰盛都给他。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得了这个丰盛。希伯来书这个哥罗西书二章九节，他说父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底下讲什么？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丰盛。所以今天我们讲以上弟兄姊妹，一个是讲到承受，一个是讲到圣圣。那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也是这样。那蒙爱是绝对的，蒙爱儿子没有一个儿子不蒙爱。但是我是想从儿子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啊，一个是承受，一个是圣圣。那今天从以上的身上，我想我们看到这些，那我们在主的面前，不管是为了得到神更多的祝福，或者为了让神的工作、神的旨意能够借着我们实现出来，做儿子的，一个是承受这个祝福，一个是顺服神的心意，那么让神在我们身上继续往前。亚伯拉罕是这样，以撒也是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花不到半个小时，我们把这三个人简单的交通一下，我们今天就结束啊。我们会交通这三位对应的人物啊。好，休息一下，忙碌的生活哈。这个人长大了，要写一件事情，要四项啊。所以我赶快讲完，我们可以端着饭吃，坐在外面吃，一起来吃野餐啊。现在是进入慢动，让我们感谢主。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三位人物对应其的一个其他三位人物啊，因为下一次我们讲雅各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再去讲这几个，但是这几个我们稍微点他们一下啊，因为也是蛮重要的。在亚伯拉罕时期有个对应的人叫做罗德啊，就是跟着亚伯拉罕一起出了迦勒顶啊，跟着他的这个 uncle 一同来走主的道路。但是在罗德的身上，我想我们有几个点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啊，圣经上称罗德成为义人啊。我们请看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就是在这里讲到神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两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啊。但是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殷勤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啊。这里是对罗德圣经上唯一给他的在新约里面给他的一个评语，但是这个评语讲的还蛮好的啊，说他是一个为义伤痛的人。但是当我们去读整个罗德的一生啊，那我们可以知道说他除了为了这一件事情以外啊，他其他方面他跟亚伯拉罕简直是没有办法去摆在同样的地位来评论的啊，因为他的生命、他对神的态度、他各方面是不能比。那他身上唯一的一个长处，就是他为了殷勤、为了这些罪恶，他的心伤痛。圣经上称他为义人，就是仅止于在这个点上，并没有夸奖他其他的点啊。讲到他并不同流合污，而且为了所看见、所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不在他们的罪上有份，但是也为他们的罪恶在主的面前忧伤。但是他身上有几个点却是值得我们提醒的啊，就是值得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小心的。就是第一个，他自己本人啊，他并不是有一个清楚意向的人，他的出来他根本是跟着他的 uncle 亚伯拉罕一起跑出来的，他本身并没有一个很具体很清楚，因为神也没有直接好像对他启示这件事情，神是对亚伯拉罕启示的，所以他的得到的是一个二手的东西啊。那这个东西让他在路上碰到试验的时候，他就显出他的失败，或者显出他的妥协， 例如说在挑地的事情上，他马上就会朝那块看起来很好的地他就去挑了，而他就没有想到神给他的应许是在这个地上啊，像亚伯拉罕就知道是在这边啊，那罗德他就会去挑别的地。那另外就是当他在那边挑了那块地以后呢，索多玛跟俄摩拉其实离他还有一段路的，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罗德却渐渐挪于帐篷，一次挪一点，要我一下子去犯那个罪我不好意思，但是我一次做一点啊，一次再做一点，然后就逐渐挪移帐篷，到最后呢干脆进去了，那就直到索多玛。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过的生活是帐篷跟祭坛的生活，那如果弟兄姊妹去细读罗德所住的，他是住在房子里面，亚伯拉罕做的是祭坛跟帐篷的生活，他是随时随时拔营随时往前，但是罗德却住在城的里面，而且这个城自然是索多玛和摩拉。那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些点上我们知道这个罗德身上的这个点啊，那跟亚伯拉罕身上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不同。他虽然为了这两个城的罪恶忧伤，但是他却舍不得离开他，天使去叫他走他还舍不得走，对不对？这个到最后是天使硬把他们拉出来，然后他的妻子呢还舍不得。所以弟兄姊妹，您知道这个人他虽然为罪忧伤，但是世界在他里面有力量。这个人虽然为罪忧伤，但是他却在神的面前他却没有属灵真正的看见，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看见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他个人一个很大的亏损，而且发现他整个家因着他受到亏损。你看他的女婿不肯跟着出来啊，当时要逃的时候他们都不肯走，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神的话，天使来讲的话他们还舍不得走。换句话说，整个家对神啊根本是一个不敬虔的家。那不仅仅这个样子，当他们逃的时候他的妻子怎么样舍不得世界，神说不可以回头，他还是回头。想到自己正在盖的游泳池盖到一半哦，想到自己家里面正在干什么，而是想到不知道怎么样呢，忍不住想回头。而当他一回头的时候，可能一身严肃。那他的女儿在一个败坏心淫乱的城市里面长大，所以当他跟他的父亲逃到山上去的时候，两个女儿就出了这么可怕的诡计，对不对？把父亲灌醉，然后两个女儿轮流去跟父亲同寝啊，生下的两个后代，一个是亚门人的祖先，一个是摩押人的祖先，历代以来听了神百姓多大的痛苦，神家受这两个民族的搅扰一直到今天，摩押亚门就是现在的约旦啊。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这些东西都是不仅仅是他们个人得失的问题，那绝对影响到历代以来啊。所以罗德的身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一些很大很大的戒禁啊。而当他逃出来的时候，这个整个逃的过程，他明明是被神救出来，神如果不是纪念亚伯拉罕的话，神怎么根本就不想理他的。这个人逃得脱离在神，从世界里面出来，那么一个罪恶肮脏的世界里面，他虽然厌恶这个罪，但是他却舍不得离开那里，要左拖右拉的。那出来以后呢，你就发现他完全没有信心啊，要他逃山上他不肯去，他觉得危险，他就在挑一个附近的小城，好，神说带他去小城，他又说要到山上去。这个人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他就是没有信心，因为信心不在神的，因为把握不在神的身上，所以他就没有恐惧，他就充满了恐惧，他就没有安全感。这就是从罗德的身上我们发现很多的点啊。那另外一个我们发现他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啊，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带着天使一同来，亚伯拉罕马上要招待神，神就留下来接受他的招待，神就在那边吃羊啊，跟亚伯拉罕像朋友一样，然后亚伯拉罕又送神一程，彼此的那个关系是一个这么亲的关系。罗德不一样，神根本不直接去，叫两个天使去，两个天使去根本不肯住他家，而是罗德勉强他的住进来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不同？连神的使者都不想住他家，到最后是勉强被拉进去的。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他们亲，他们像朋友啊，他们陪神一程，神说我的心思，我所要做的事，怎么可以瞒着他啊？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真的是像一个好朋友一样，但是罗德他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能够仅仅得救而已，不能够仅仅厌恶一些罪恶而已， 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啊，像亚伯拉罕一样。虽然在旧约罗德没有直接得到那个召，但是今天我们新约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蒙召的，神召我们出来。今天在圣灵的里面，我们都可以直接的来认识，来经历神。我们对主永远要有第一手的经历，要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将来要有意向。这个意向不仅仅它影响了我们普通从小事情上来说，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侍奉到底是为什么而做，是不是有意向的人。那从大的来说，我们整个一生到底是不是有清楚的意向，到底知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一开始就说到神召亚伯拉罕，一个要叫他承受应许，承受整个迦南地的丰富，另外一个神要他生儿子，产生以上。今天我们知不知道神今天找我们，神要把这块地给我们，神要在借着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里面，基督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的，神要在这里建造他的国度啊。而这一个国，那今天在新约里面叫做教会啊，就是万民必因他们而得福。我们不仅仅在主的面前得福，我们要叫万民能够从我们的身上得到祝福。这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很重要的使命，这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所以从罗德的身上提醒我们啊，这个意象的事情来提醒我们自己本身啊，我们在生活上跟世界的关系，他也提醒我们，我们自己本身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周围的人所带来那个不可磨灭而且是长远的影响，它都在发生啊。而最后他也在那里提醒我们，到底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所以从罗德的身上跟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见了这个不同啊。那第二个人我们要看的是在以撒的时期啊，叫做以实玛利。那以实玛利圣经上的经文，就是今天我们很多都已经读到了啊，所以我简单的提一下就是了。那第一个我们需要提的是，我们刚才加拉太书曾经读过的啊，前面我说等一下要读，就是第四章。你刚刚在外面红兵姐妹也问我这个问题啊，我很高兴因为姐妹在家都有读圣经啊，这个 pre-study 甚至有预备问题，我觉得这是很感谢主的啊。加拉太书第四章，那我们知道加拉太书啊，保罗一直在这里对付一个问题啊，就是神借着保罗把福音传给了他们啊，他们信了耶稣，但是加拉太出现了一些人在这里搅局的。他们在这里搅什么局呢？他们就叫神的百姓不能够光因信就够了，你必须要有行为，必须要守律法，必须要行割礼。所以我们看一下，先看第三章一下啊，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要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姐妹，你可以读得出保罗心中的痛苦啊！他觉得你们这帮人根本就是靠着圣灵，靠着应许，靠着信心入门的，今天为什么又在这里想要靠律法，想要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应该这个，应该那个，想要来讨神的喜欢。他说：“你们一直问他，保罗一直问他们，你们真是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这是基督徒常常会碰到的问题。明明信耶稣说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称义，是靠着基督的宝血，靠着基督的救赎，但是一进了门以后，我们又拼命想要凭自己来讨神的喜欢，觉得我还要再去读圣经，我要这么做，我要那么做。那弟兄姊妹，神从亚伯拉罕身上让我们看见，这一切是从神来，而且。”这一切必须在基督里面才可能持续，不仅仅进门是靠着信心，是靠着神，连我们的一路上整个过程都必须自己是靠神啊！所以这是我们很重要需要知道的一件事啊！所以我们现在回到第四章来，二十一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就是喜欢说要行割礼了，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干什么，不可以那个的，他说请你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呢？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是妇人生的。然而呢，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 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的亚伯拉罕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当然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啊，底下就不用说了啊。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实玛利的出生啊，他是表示是从使女生的，是要做奴隶的这条线或者这个原则里面生出来的。西乃山是神颁布律法的地方，这旧约神的百姓一直想要行律法来称义，这叫做为奴，因为你成为律法的奴隶，你做不出来的，你律师行上却有的，你行出来永远都不能做。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凭应许行的，但这个应许就是完全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是神给的，是神做的，所有的都是从神来。 He is all， 他是一切。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说，我们以实玛利身上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啊，就是他生下来就是为奴的，因为他是凭着血气生的，他也要在血气，就是在律法的原则底下，他终身为奴，因为这是用人的方法来满足，来实现神的旨意。那以撒的出生就是这样，不对，对不起，以实玛利的出生就是这样，用人的方法，用血气的方法，想要来完成神的要求，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这是永远为奴的啊，不可能的。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他是逼迫属灵的啊，这是加拉太书我们里面都已经看过的。好，那以实玛利身上其他几个点啊，那他十三岁的时候他也受割礼，那这个跟着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也一起行了割礼，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大概也只有他行了割礼啊，将来这一套系列有没有在行割礼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神的百姓，神的选民行割礼是跟神立约的记号啊，你历代以来你不行割礼你就要被剪除的啊。那么到了新约，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知道我们行的割礼是非人手所行的割礼啊，乃是基督为我们除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行割礼，但是这不是肉体所行的，乃是基督为我们除去肉体的情欲啊。好，那以实玛利的身上其他几个点简单提一下就好了啊。那神还是很恩待他啊，就是他的后裔将来要成为大国，他也会一样有十二个族长。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以下雅各这条路线出来也是十二个支派啊，那以实玛利也是有十二个族啊，神也是应许他给他一个大国。那因为从某一个角度来说，那他是应的神，对不对？那么神还是应许他给他一个大国。那么他的女儿后来也嫁给以扫啊，这是圣经上的故事，我们就不用多说。但是在以实玛利身上有一个特点，他不仅仅是为奴啊，他是逼迫属民的。在他身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在十六章十二节啊，上世纪十六章十二节。他说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讲到他不仅仅是凭血气生的一个人啊，讲到他这个人的里面整个的生命的成分跟性情啊，都是那样子一个血气的一种生命啊。所以有英文圣经是说 He will be a wild donkey of a man，因为他像一个 wild donkey， 像个野驴子一样啊。他说 His hand will be against everyone and everyone's hand against him。 说到说他的手不仅仅是攻打人，他攻打每一个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讲到每一个人也来 against 他。那讲到这个一个好战的本性啊，这个斗的争竞的本性就在他的里面。那这是以实玛利，那我们知道他历代以来也都在这里逼迫神的显明啊，那就是在以实玛利的身上我们看见。那以实玛利最重要的，我们刚才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我想我们已经讲过了啊，他是身子为奴，而且是逼迫属灵的。那最后我们看一下雅各的时期，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讲到雅各，但是我们下一次会讲他。那我们 们先看一下以扫这个人啊。我们请看一下这个，看一下创世纪第25章25章27节到34节，两个孩子。